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活在一个科技非常的发达，而物质生活也开始渐渐提升，但是却是自我中心主义越来越顽固的时代啊。现在我们的观念呢，越来越被这世俗的文化所影响啊，都是以消费者的心态来看待身边的人事物。我们总是会想，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值不值得，我喜不喜欢，完全先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思考啊。那另外呢，我举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例子啊。我们现在在手机上，在电视上会不断的去看到许许多多的广告。反正呢，你拥有这个东西就会更美丽，就会觉得更有自信了。而我们现在使用手机非常非常的普遍了，因此手机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告的渠道。因此有许多商家就推出了可爱的免费贴图的活动，要你在一个期限之内可以下载这些贴图免费使用啊。那有些好心的朋友呢，他们确实是出自一片好意，会不断的转传这些讯息，告诉你快快的下载这些免费贴图。而大部分的人呢，下载完之后就会马上收到一个讯息，加入了这一个商店的好友群内了，因此会马上传送给你他们商店的一些资讯和广告，希望你可以来购买他们商店的产品。但很多人呢，大致上都是下载了贴图之后呢，马上就封锁了这家商店他们的讯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想要获得我所需要，我所想要的，我并不想要受到干扰，我不想要得到这一些广告的资讯。刘文觉得这件事情挺有趣的。一开始呢，我也觉得这些免费贴图可以下载，哇，蛮有趣，也蛮好用的。但渐渐的，我发现呢，我既然不想需要这些商店的广告讯息，那么我其实也不必要去使用他们所提供的这些免费的贴图哦。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啊，就算你使用免费贴图，我觉得也无伤大雅，毕竟这也是这些商店他们希望达成的，可以为他们打广告。但是若人和人之间就只是想要对方的好处，只是希望互相利用，只是要评估这值不值得，这我喜欢不喜欢，这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那么你觉得我们会因此获得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吗？如果天父上帝对待我们也是这样的心态，对我们做这一些到底值不值得，对他有什么好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去经历到何谓白白的赦罪恩典，什么是基督为我们付上的赎罪的代价了。好，节目一开始呢，跟你分享自己在生活当中一点小小的体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 基督是我们的赎价。经文在加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音。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是我们的赎价，神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己，这几个字眼是从天上来的雷电和闪光，要击打那以为凭着好行为可以换取救赎的错误观念。我们的意志和认知里有许多错误、败坏、黑暗和无知，唯有极高的赎价才能将它们释放出来。我们凭什么以为我们的理性是好的，可以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呢？为什么以为每个人都要尽力争取自己的救赎？我们怎能把本性中的罪性带到神的眼前，接受他愤怒的审判呢？让我们听听这一节经文怎么说吧。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是无法借世上的任何事物来与神妥协的，唯有神的儿子能赎我们的罪。可是仔细想想，这代价是多么的昂贵。看看基督为了我们被捆绑，被献为祭，他无疑的是比世上一切受造之物更崇高更伟大。当我们听到这么伟大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成为牺牲，会有什么反应呢？还想把好行为带到神面前换取救赎吗？我们的行为比起基督的行为又算什么呢？他已经为了救赎我们流出宝血了。亲爱的主耶稣，你为我们所付上的赎罪的代价是我们难以明了的，世间所有的爱都无法比拟十字架上的爱。帮助我更加体会这白白的恩典，舍己的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音》。接下来刘文就要送上这首诗歌给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前尘往事不堪回忆，安慰我的是冰冷的泪滴，我不断挣扎不停努力，往事仍像烙印挥之不去，
直到我遇见了基督的爱，我才重新真实面对自己，我不再隐藏，不再怀疑。 他边上我的痊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的爱更新我心灵。我要颂赞十字架的奇迹，是世上最大的奥秘。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说到消费者心态，其实神的儿女也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警醒的。当我们去教会敬拜主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这气氛好不好？这感觉对不对？这讲道呢，合不合我的胃口？这诗歌好不好听？你有没有发现，到底我们是以谁为中心呢？我们到底在敬拜谁？谁才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神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盼望透过这一本书，我们更加能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神，而且也能够乐在敬拜的生活。今天要看到的是第四章真诚敬拜的结果下半段，还要看到第五章偶像的诱惑上半段。 当谈到敬拜和传福音的职务的差别时，我总喜欢以我先生的大型画像为例子。看着他的挂图，我可以仔细地向人形容他是个老师、园丁，而且是个温柔的看护者，细心地照顾我的残障身躯。这样的介绍词主要是针对那些不认识我先生麦伦的人。这与我向邻舍见证或传福音时诉说关于神的用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向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介绍神，让他们认识。但是当我从巡回演讲回到家中时，这绝不是我和先生麦伦交谈的方式。我所用的词汇会是关于我们的关系、仰慕和成长、挚爱和诺言。这与敬拜相互呼应。敬拜是向神赞美、感恩和代祷，也是从神透过整本圣经讲到众仆人和主的圣餐的直接表达。我们先前将传福音和敬拜区隔开来，接下来要将两者衔接在一起。敬拜和传福音两者盘根错节，紧紧交缠在一起。不过首重的是目的，其次是方法。敬拜神的行动塑造我们成为信差，向邻舍传递神的爱。我们将成为向世界见证神的朋友。我深信，如果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教会，我们个人的私人生活和身为会众的公开生活将会点燃我们邻舍的渴望，使其想与神建立此般关系。此外，如果有任何非信徒进到我们的敬拜聚会中，虽然技术上来说他们并不是在敬拜，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神的宝贵，而且如果他们观察到我们是如何喜乐地赞美神，又是如何专注地倾听他的话语，他们可能会被激励，并想学习更多关于这位神和生命的事。我们的感恩、悔恨、认罪、恳求和代祷，以及爱慕崇敬，都具有极大的说服力。更进一步来说，真挚的团体敬拜必然会对我们的邻舍散发出对神的见证。诗篇第96篇第二节下半节到第三节加强了这个表达，主要是用好几个平行片语描述我们的见证。在此相当重要的是，它提醒了我们所有的动词都是复数的，这在英文圣经或中文圣经的翻译版本都不明显。我们全部的信徒被命令要歌唱、要称颂、要传扬，并要述说。传福音并不单只是牧者的工作，也不是崇拜聚会的工作。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任务。传福音并不是棘手的重担，因为如果我们传扬的东西是好消息，传扬并不困难。我从没遇过一个刚订婚的人说起他的订婚不是神采飞扬的。眼光放大来看，我们有如此伟大的好消息去表达神的救赎，完完全全的救赎，我们会想一直传扬他，天天传扬他。诗篇第96篇第三节的第一句为我们的见证增加了两个层面，因为他吩咐我们在列邦中述说耶和华的荣耀。如果我们的敬拜充满了神的华美，以各样的声音和诗歌、艺术作品、圣经经文、讲道的洞见、神圣的静默、团体的祷告、赦免和充满平安的祝福，那么我们将有数不完的丰盛可以述说。而且我们向那些不熟悉三一神的人述说，翻译为列邦的希伯来文为以色列人经常以这个字来指外邦人、异教徒、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诗篇第96篇第三节的第二句像用诗的平行法同时扩展了主体的作为和听众的范畴。我们被驱策去述说神的奇事在万民中，我们向邻舍述说，也支持那些在不同国家传扬福音的传道师或宣教士，或者我们自己前去参加宣教。而我向人述说的全是神的奇妙作为，所有我们奇妙上主奇异的 卓越的以及不可测度的作为。敬拜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神这些作为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敬拜不可肤浅的原因。它装备圣徒认识神荣耀的意象及神的作为，使我们无法不向世界述说。传福音的活动也有它独特的地位，虽然那个地位远比许多基督徒想象的要小。如果我们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为例，注意研究一下彼得传福音的主要讲章。这篇讲章在与许多使徒进一步讨论后，引领许多人相信耶稣。立刻，这些新的信徒完全沉浸在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中，长久的、坚定的投入使徒的教义、团契、擘饼、圣餐、祷告、神迹奇事、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敬拜。请参阅《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节，这样的生活方式带领许多人归向基督。在这段经文中记载了三个传福音的方法，都是完整见证的一部分。彼得的讲道与其他弟兄姐妹进一步的讨论以及一种生活的见证，使旁观者惊奇渴望，并且也加入其中。今日教会一大缺失是，我们并不了解主要的传福音工具是信徒群体的共同生活。我们的邻舍需要看见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能给他们信仰的确据，因此我们的敬拜必须丰丰富富的充满神的荣美，在日常生活做见证。这个了解必须借助好几个主要思考模式的转变，因为我们的文化严重扭曲了教会的真谛。真正的圣经准则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彻底与当代文化抗衡的。举例来说，我们的文化深受消费主义的影响，每个人按自己的喜好选择所爱。极为流行的思考模式是选择一个适合你并满足你个人需要的教会。然而圣经所描绘的画像却是人们属于一个圣徒群体，不是因为选择，而是因为邻近。邻是邻舍的邻，近是远近的近。这仍是今天罗马天主教教区的主要概念。学习与自己的邻舍如同主内弟兄姐妹住在一起，将使整个社区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宣教而持续的被建造。如果我们为了邻舍的缘故，在21世纪的今天成为教会，必然将扭转我们社会强调选择的心态。我们不能只是以娱乐性的敬拜活动来吸引邻舍，我们必须深深的爱他们，或许自己必须付上极大的代价，而且我们必须预备教导他们成为门徒，因为在我们的世代中还有许许多多人还不认识真神。第五章，偶像的诱惑。诗篇第96篇4到5节，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从初代基督徒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关于敬拜的事，因为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今天21世纪的北美相当类似。那时和现在的人口都相当多元，人们的灵性也以奉献给诸多种类的神明著称。公元第1世纪的许多外邦宗教与今天的社会再次复苏，许多初代基督教的异端现在也纷纷出笼。例如有些学者和平信徒否定了基督的神性，或倡导女神崇拜，或悄悄地拒绝了旧约根源的重要性。那些在高尔夫球场、森林步道或滑雪场举行周日聚会的人，重新兴起古老的自然崇拜。耶稣指出马门是最具影响力的偶像之一， 到今天仍然如此。早期基督徒四周有许多对其他神明相当忠贞的异教徒，这些异教徒尊崇罗马的众神、希腊神明以及被认为是神之化身的罗马皇帝。同样的，在今天的北美，各种宗教从世界各地如洪水般的流入，而国家种族主义的偶像使拥有强权者滥用政治影响力，形成经济的压迫，而较弱的国家则压迫少数种族。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教会的敬拜揭穿了这些掌权的偶像之真面目，并且将他们废除推翻。启示录坚称耶稣基督是主，即使凯撒大帝自称是主。保罗则指示当圣徒聚集敬拜时，在其中收集奉献，如此可以把马门，就是钱财，圣化。其他的圣经经文则斥责某些特殊的宗教领袖，若是某种具特殊魅力的人格特质成了偶像，不管是牧者、敬拜领袖或音乐家，在今天也同样需要谴责。也有其他圣经经文强调基督被钉十字架，该是必须被宣讲的主题，而非是人类的成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下面这首诗歌是《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一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我们真正所敬拜的是谁呢？盼望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消费者的心态来选择教会或者是与人相处，而是能够敬拜这一位独一真神。在下一回我们要继续看到《乐在敬拜的生活》第五章《偶像的诱惑》下半段，不要错过了。愿神赐福保护你，我们下回见。
彰显神